请主任平安，亲爱的朋友们平安。我想你们来到教会已经听了好多次平安了，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有特别的问安哈，那个就是能不能今天那个题目已经出来了，就是这个平安、和平、和好，在圣经里面其实就是一个词，英文呢都是翻成 peace， 那我们中文比较丰富，就在不同的场合呢把它翻成不同的词，就比较顺口。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这样一个题目。刚才听那个赵涛讲的时候，我觉得哎呀真的好像跟我那个自己的经历有八九不离十哈，因为我们从我们这样的背景，从大陆这样的背景出来，又是学工科的，我也是学电脑的，那很多思维都很非常的相似。那我想我不用问大家在座哪些人是理性的哈，不用举手，这样一举手就暴露了。那我也是非常理性的，他的那个赵涛刚才说的那个经历哈，我当时也经历过。所以呢就说今天呢我想在座我们很多的朋友跟我们背景很类似，我们跟你们背景很类似，我们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那时候是怎么样这样一个心路历程这样过来的。我想今天我们讲到很多圣经的事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反应，我也可以非常理解，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过来的。我那时候会有很多反应，他们讲一个什么东西我会有一个反应。首先呢圣经里面第一句话，我们下一个哈。圣经里面第一句话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不知道大家反应是什么样，我的反应是什么呢？请放下面一个，我觉得极有此理，这是第一反应。当然是就说人在人面前会表现的还是要比较有礼貌哈，不能太那个，不能太冲动所以只是放在心里面。然后呢后来发现是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什么呢？就是刚才那个赵涛讲到哈，这些信的人里面很多是非常理性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奇怪我记得我在那个大学里的时候，在美国大学里的时候，有一次他们也是请了一个讲员来哈，讲完以后，会后有一个人来找我谈，我问他你是学什么的，他说是学科学史的。然后呢我说你学科学史的是基督徒，我拔头就走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呢科学与信仰是冲突的。这个信仰呢你再好的话，这个也是到我们原来的背景里面出来的人，我们很自然的觉得这是迷信这是迷信。所以呢那个让我很困惑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当时的接触的，在洛杉矶接触的那些基督徒里面有很多是学理工科的。有在那个 JPL 里面工作的，那个 JPL 我们知道是叫那个 Jet Propulsion Lab， 就是那个叫喷气推进实验室，就是美国那个很尖端的呢，很多航天航宇的项目都是在那里进行的。那我们在那个就是说前两年有那个很好几次火星探测器，他们那里是控制中心，那其中有弟兄呢就在里面上班。所以我那时候接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有点奇怪啊，那个怎么学理工科的人怎么能够信主呢？所以呢那时候呢就说还有听那个学文科的人来跟我们传福音哈，讲得再好的话我都会有个反应，他说哎呀他们读文科那么他们不懂啊，会有这样的反应。那到底是不是冲突呢？所以我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觉得可能有几种可能性哈。第一个他们没真信，后来发现哎他们挺诚实的，挺真诚的哈，不太像好像没信。我想可能有另外一个答案，就是呢他们可能是双重人格。可能在教会里面是一套思维方式啊，然后进到他们工作的环境又是另一套思维方式。但是我跟他们再接触一下发现好像还他们都挺正常的。不是这个双重人格哈。所以呢其实回到这里哈，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那回到硅谷的话那更加了。那在洛杉矶的话他们有一些那个高科技的工业。那我们这里呢我们只有高科技工业。所以这里的人都是那个第一个最多学电脑，第二个是学生物的，第三个是学会计的。所以我那时候那个常常碰到那个朋友里面有这样配对的哈，一个学电脑一个学会计的，我说这个一个是赚钱一个是数钱的哈。那个但是呢就说我们中间有很多这样的人， 所以就说如果今天不是赵涛这里自己从实招来哈，我真的不知道他太太又是一个生物博士，我们中间有好多个，还有那个博士后的，那还有学那个理论物理的博士，有学电机的博士，有化学的博士，那个都是挺低调的哈。我在教会里好多年以后才发现说，哦，这个也是，这个也是，哎，有这么多人。所以呢，就说请，我想这个在座的哈，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就是引起我们思考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不是还不是真的冲突哈？那个，因为我想你们跟我们多接触以后呢，发现我们是正常有余哈，那个并不是神经兮兮的人。所以呢，我们再往下哈。好，那时候呢，我跟他们接触以后呢，我发现了，哎，他们人还不错，我就说，哎呀，他们算了吧，还是暂且由他们这么说就这么说吧。啊，所以呢，那个时候是我的那个过程是这样的哈，就是觉得哎，这些人还不错，他们跟他们接触一下都还挺不错的。所以呢，那个我听过一个故事哈，在大概70年代的时候，在中国南海，就是美国第七舰队在那里航行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航空母舰开了一段路呢，突然在那个雷达上面啊，看到有个前方有一个小的一个目标，然后呢，那个船长看了一看就说，嗯，是条小船。然后呢，他们就打电报过去，因为那个船呢正是在他们的航道上面。然后呢，他就打信号过去说，请你右转15度，因为你在我的航道上面。结果对方就信号打回来了，他说，请你右转15度。他也不示弱哈，那个，然后呢，那个，船长说怎么搞的，然后再给他们打一次信号，然后又给他们打信号，是说，我再次警告你，请你右转15度，否则要撞上了。结果对方又打电话回来说，请你右转15度。结果那个船长有点火了哈，他说，他就第三次，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了，他说我是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某某某某航空母舰的舰长，现在告诉你，请你右转15度。然后对方接到电话回来，一点都不示弱哈，他说，我也再一次最后的警告你，我是某某某某灯塔，请你右转15度。所以就说你看同样一个现象哈，同样一个现象，你觉得哎，一定是个小船嘛，我这么大的小船，看一个现象的时候，它背后的这个本质哈，这个事实不一定是我们想象的那一个。所以呢，所以当我们看到就是说起初神创造世界这样的话哈，我们就算是不能够立即接受，我们可以暂且把它放一下，我们来看一看说，哎，我们如果今天暂且假设他说的是对的，我们看看他其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好，我们再往下。今天我们的题目哈，就是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它中间讲了什么事呢？我们再往下，讲了三件事。第一点呢，它叫你们得救，然后第二个呢叫做是本乎恩，第三个呢叫做也因着信。本乎恩的意思呢，就是说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第三个呢，因着信呢，是说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我们今天就到这个三个方面，我们来暂且来看一看说圣经上说的有没有道理哈。我们第一个说你们得救，那我如果是我十几年前啊看到这样的题目的话，我会第一反应什么？我活得好好的，要什么得救？是不是需要什么拯救呢？你像我下面又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我们想一想，就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确定说我明天怎么样，是不是？我想那个我在6月的时候突然有个 email 哈，我们那个原来大学的同学的邮件，我突然那个收到一个，说是其中有一个同学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同学的太太，才发现那个同学已经出车祸过世了，留下一个太太两个孩子， 就是我同届的，我们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是一起上虽然不是同一个班，但是是在一起上学的。我当时收到这个 email 的时候呢，我就愣在那里，我实在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反应，因为实在是这个同学啊，他人很聪明，他说话很大声，他思路很快，他做事也有点急，那个都非常的历历在目，以前的事情，但是人都已经不在了，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我想我们在湾区的话，我们也常常听说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像大概有两年前UC Berkeley 就是伯克利大学加州大学有一个中国的学生，他也是出车祸，然后呢变成植物人，他是一个独子，好像是姓王我记得，然后他家里面是非常的伤心。那我们那段时间，我那时候还在思科哈，那个跟几个基督徒的朋友一起就为他祷告，因为他人还没有过去哈，那就为他祷告。我想神会纪念这些事情，都没有人能够知道。那我记得最近好像又收到一个 email， 那个讲说在这个周围有一个家，也是开车的时候哈，那个一家人，他的有三代人在里面。三代人大概有死了五个人，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些事情都没有办法，我们都没有办法哈，没有办法知道说明天如何，那更不用说圣经上说人人都有一死，我想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我记得对死的第一次接触哈，我记得我大概是四岁的时候，我记得现在记得非常的清楚。是什么呢？看电影，看纪录片。那时候是那个大陆上面那个又把哪一个皇帝的那个坟墓发掘出来了哈，挖出很多宝贝来。然后呢，我就问大人说：“里面躺的是谁啊？”哦，躺的是某某某某皇帝。然后他为什么躺在那里啊？他死了。他为什么死啊？每个人都要死。我那时候虽然是那个那么小的一个人哈，那个。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深的印象，就是突然那个东西抓住我，我想怎么搞，怎么会人人都要死。所以其实哈，虽然我们今天活得好好的，我们的生活有时候有点像那个冰海沉船，就是说那个故事哈 Titanic， 我想那个97年10年前的电影，我们看那个电影都觉得很被那个情节抓住哈，那个中间的人那个。但实际上你如果想一想的话，其实我们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就是像冰海沉船，它某一天是要沉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开到半路的时候，你知道它要沉，你会不会选择说我要下船走一条不同的路，就是刚才赵涛说的哈，有两条路。好，我们往下看。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又会接着问说，既然人人都要死，那死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往下看，圣经上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所以这里说到呢，死是从罪来的。咱们再往下看，那接着就要问，就说，那么罪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就下面说，是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那是哪个人呢？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那起初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再往下看，人的受造，再往下，在创世纪里面，创世纪的前三章就是非常清楚哈，那个神为什么造人，他怎么造人，造完人以后，人的情形是怎么样，然后人怎么堕落，堕落完了以后，神怎么样来解决他们的问题，非常的清楚啊，三章里面。很短的篇幅都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不用我们就是像刚才那个道涛那样说的哈，我们其实平常我们都在寻求，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啊，我们将来去哪里啊，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圣经上都有非常清楚的阐述哈。这里讲到就是造人的过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魂，名叫亚当。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我当中用那个黄字把它把它标出来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里造人的时候有三个层次，有三个部分是什么呢？第一个尘土啊，第二个呢还有个灵字哈，其实我应该把它放成黄字哈，还有个魂，这个人字呢有灵的活魂啊，活人，这个原文里面是魂。所以呢就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造人的时候呢是造了我们的灵魂体啊，这是啊，好像是有点奥妙哈，但是呢，哎，它非常可以解释我们人的很多的行为，很多的表现哈。比如说啊，为什么是尘土？哎，很有意思的什么呢？就是人的那个哈，那个身体里面所有的成分，那个碳、氢、氧、氮、磷、钾、砷等等这些成分，跟我们泥土里的那些比例啊，非常的类似，非常类似哈。哎，很有意思，真是用土造的。然后呢？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出于土，圣经上也说我们出于土还要归于土，真的是土。但是呢，哎，很有意思的什么呢？就说你光用土没办法造一个人。我们知道以前那个余弟兄也跟我们讲过一个故事啊，说到那个大艺术家是那个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啊，那个他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石雕，石头也是泥土里面的一种哈，那个比较硬的那种。他雕出来以后呢，啊，人都赞美他说，哎呀，真的是。我们中国人的话很传神哈，就是活灵活现，是有灵有灵才能活现哈。那、哎、很有意思的什么呢？人家都称赞他说：“哎呀，你雕的真像，这个人真是像活的一样。”但是呢，他心里面很不满足，是什么呢？有一天不满足到一个程度，他用那个雕刀啊，啪一下砸在这个石雕上面。后来据说那个伤口还在哈，那个。有那个伤口的是那个生货哈，那为什么呢？他就说你怎么不活？那个东西不活，那怎么才能活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将神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需要有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在这个希伯来原文里面，这个生气、这个灵、风啊，什么都是同一个字。他要有灵他才能活，而且有了灵了以后呢，他还有魂这一部分。那我们我们平常生病的时候哈、啊、我们生病的时候医治是什么地方出问题呢？是我们的体，就是泥土造的那部分出问题。那我们会去找医生，医生会给我们看哈、啊、但是呢有些人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中国话也有说还有一种什么病呢，叫心病。心病还要什么心药来医，哎，所以就说，哎，中国人这个也很有意思哈。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这个心什么意思呢？这个心是魂那部分，就说啊，心思、情感、意志。比如说人的感情出问题的话，你去看一般的医生的话，没办法医治的，他要用心药。这个心药是在魂的那部分，哎，但是这个人还有一层，这个是没有一般的人没有办法研究的。那我们知道那个一般的医生哈，是医我们的体。然后呢还有心理医生是医我们的魂。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个字魂哈，希腊文就是 psyche。 如果我们知道一点英文的话，那个所有的心理学的词头那个 psychology 啊什么什么什么都是就是这个词哈。那人再研究的话，他只能研究到第二层，就是魂的那一层，已经是很糊涂了。就是说对心理学的各种各样的理论，你要找一个那个医生帮你的话，这个还挺难的，要真的是要医好心病已经很难了，更不用说里面还有一层叫做灵。这灵是做什么用的呢？是跟神来沟通的，跟神来沟通的。但是我们如今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有神呢？因为那个东西死了。我们再往下看，好啊、再往下，造完人以后呢，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就是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这里我们看到神在伊甸园中间安排了很多的树，其中有两棵树是很特别的，一棵叫做生命树，一棵叫做 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是很清楚的告诉他们是某一棵，先告诉亚当哈，亚当告诉亚当说是那一棵，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另外一棵生命树呢，没有告诉他们具体是哪一棵。所以呢，这里你看哈，神给他有一个小小的范围，其实是很大的范围哈，就是说除了那一棵树上的树，你可以随便吃，非常的自由，你随便吃，只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然后吃的日子必定死。就像哈，就像我跟我儿子讲，这个房间里面的玩具你都可以玩，只是那个电门不要摸，好像有点类似哈，有点类似。有一些事情是对他们不义的，那我们父母都会保护他们说不让他做。那好，我们再往下看，造亚当还不够完全哈，一定要还要讲下面，就是说造夏娃。耶和华神使他沉睡，就是亚当，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到他跟前，这是造女人的过程。我想这个放在这里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下面哈，然后我们再往下，我们看到就是说一开始神造人的时候是非常和谐的，他们两个生活在那里很快乐，非常的和谐，甚至于亚当为所有的飞行走兽都起了名字哈，然后他们两个人在里面非常的快乐。但是呢不知道是过了多久哈，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发生了什么事呢？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我为了简单起见哈，那个很多的都点点点给省略掉了哈。他说那个蛇比其他的动物都诡诈哈，然后呢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神不是那个蛇为什么那么诡诈狡猾呢？如果你仔细去看那个他问的那个问题啊，他是个悖论，你回答是也不对，你回答不是也不对，他就是这样搞你。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神当然没有这样说。所以那时候你看哈，夏娃还真的他自己的立场还是站那个时候还站得稳哈，他说不是所有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只有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我们再往下看，然后蛇又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这话你说他说错没有？好像也没有错，他说你不一定，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悦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了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好，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他真的吃了，他看见说好，悦人眼目，可喜悦的，又是能使人智慧，这是他认为的，摘下来吃了，又给亚当吃了，吃了以后他们眼睛明亮，然后呢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如果我们顺着那个蛇的逻辑啊，我们就上了他的当。蛇的逻辑是说，你看这棵树上神不让你们吃，就是因为怕你们有智慧，吃了以后你眼睛就明亮，就像神一样有智慧。他们吃了以后真的眼睛明亮，说我们是赤身露体。但是这是我为什么刚才要讲那个航空母舰的那个比方哈，其实我想那个事实，那个后面真实的东西没有那么简单。我想想我们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赤身露体哈？我自己有时候会做这样的梦哈，梦着自己是赤身露体，要躲藏啊。所以就说，你看他是觉得自己赤身露体是一个表现，但他深处的， 他真的想要做的一件事情，他是要躲藏。这也是后面我们看到的经文里面看到他们真的躲起来了。是你有东西要躲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赤身露体。好，我们下面会仔细讲哈，那个到底是那个赤身露体是什么意思。我们再往下。那好，到这里的话一定会有这样的问题，说那神为什么要允许他们堕落呢？为什么要放那棵树在那里呢？不放那棵树不就很好吗？哎，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圣经上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什么叫做按照自己的形象，神的形象造人呢？我们再往下。因为神他自己是有自由意志的，就说他可以拣选，可以选说我做这个做那个。他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也把这个自由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接受什么，我们要拒绝什么，全我们可以自己做。我们有这个完全的自由，没有人可以逼我们做什么。那我想我做了父母以后，我会比较能够体会为什么这样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比如说那个我的儿子对我百依百顺的话，那比如说哈，那个他小的时候，我常常让他做的一件事情，我老大大概一岁多的时候，他坐在那个他的高的椅子上，他吃他的东西啊，早上要吃东西，然后他最喜欢吃的呢就是那个 cereal 哈，那个小的圈圈那个有一种呢，就是为了吸引孩子呢，就是在那个比较没有淡而无味的圈圈中间呢夹了一些甜的方的。那些没有味道是圆的，然后那个方的呢是有甜味的。哎，每一次他吃饭之前啊，我真的是勉为其难哈，就让他总是捡那个甜的先吃。我每一次都要求他把那颗第一颗给我吃。你是说你想我是真是要吃他那颗东西吗？不是。但是他给我吃的话，他大部分的时间都会给我吃。我心里面很得满足，是不是？因为他爱我，这是他最喜欢吃的。但是呢，他不急着说，他已经有时候已经放了一半了。我提醒他，他就拿出来给我吃。这样一个孩子，他是有自由，他有自由来选择说他给不给我吃。但是他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他给我吃，我可以体会到他对我的爱，对不对？如果这个孩子是百依百顺的，像机器一样的。他已经放进去了，我说给我吃，他就给我吃，自己吃就自己吃。如果这样的话，我知道我里面是没有满足的，是不是？所以做了父亲以后，我比较多一点能够体会，就是说神跟我们的关系哈。好，我们再往下，我们看说人堕落以后有哪些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人与神的关系被破坏了。我们在原来哈，那个我在两边的对比，我们把下面的放出来。两边的对比是什么呢？就是说前面在没有堕落的时候，人跟神，你看他说哦，耶和华神吩咐他，神遂对他说怎样怎样，然后把那个所有的东西，所有的飞禽走兽都带到他亚当的面前，让他起名字。哎，你觉得哎呀很自然，好像那个很顺哈，那个然后那个亚当跟神的关系也很近。哎，但是呢，他堕落以后呢，突然发现，哎，一下子有一个改变，他们的关系有个改变是什么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突然，神要去找他来了。为什么呢？亚当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他开始害怕，他开始害怕了哈。”你看好那个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虽然这个圣经哈是讲的伊甸园里面。亚当跟夏娃的事情，我很早的事情哈，这些事情也发生在我们中间，发生在我们今天。有一天哈，我那个下班回家的时候，我一般回那个时候是我大儿子大概一岁半的时候，是冬天。我大儿子呢，他身上病比较多，他会痒啊，然后会那个过敏啊。等等啊，这些那个时候呢，就说就算是冬天，他因为身上容易痒，所以呢，他不喜欢穿袜子，整天赤着脚在地上走，我就又流鼻涕，那个因为凉嘛。然后呢，我就规定他说，你就算是好，我说爸爸让你不穿袜子，但是呢，一定要穿拖鞋。 所以呢，他在我带的时候，他在我面前他就一直穿着拖鞋，我当然会夸他。然后呢，那个如果我每天下班的话，我一般就是从正门进去，正门进去的话，他就连滚带爬跑进来，那个来给我拿拖鞋。哎，那天呢，我不知道，我记得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我是从车库门进去的。我一进去以后，门一开，他看到我，就愣了一下，我就跑腿就跑，跑到那个书房那个书桌底下钻进去了，然后呢还把外面的椅子啊拿进来，把它堵住，把那个外面堵住。那他躲进去以后呢，我就问他妈妈了，我说他怎么了今天？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他脚上。那我一看，那当然就是没穿鞋。后来我突然就想起来哈，我然后蹲下来，我就问他说，我说那个叫他那个出来出来。他就在那里不要看我，他说爸爸不要看我，爸爸不要看我。那我突然想起来这一幕，我说真的，这个小孩子啊，你问他亚当是谁，不认识。你知道亚当是你的老祖宗吗？不知道。你真的要问他这样的话，他不认识，但他的反应跟他老祖宗一模一样。然后我想到这一段以后，刚才那个赵涛说哈，那个对人性深刻的认识哈，这个圣经对人性深刻的认识，真的，这本生命手册也是生活手册。我突然想到说，神怎么样解决亚当的问题，我也来解决我跟我儿子的问题。那在座大家可以想一想，你碰到这样的问题你会怎么解决，怎么让他跟你恢复那个没有害怕的关系。那我是想到说，神是怎么样跟他解决，神是说赦免他，用一个方法，用一个代替来赦免他。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就蹲下来，我就伸开手，我说爸爸原谅你了。结果他一听话就跑出来，就马上抱住我。哎，奇怪了，我说这个怎么前一分钟还在要躲着我，后面一分钟已经拉着我去跟他一起玩玩具了哈，那个玩他的火车，因为每一次回来都是要跟他玩火车，他好像把前面的事都忘掉，就是这么一念之差。哎，我觉得真是圣经真是好用啊！我觉得，哎，这个奇怪，就说这些亚当的后代啊，表现是一样的。好，我们再往下。第二个结果哈，第一个结果是人跟神的关系破坏。破坏以后呢，就说，他们不是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吗？神说的那个死是与神隔绝的那个死，就说我们今天我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神。我们的灵死了。那第二个关系的破坏呢，就是人跟人的关系破坏。那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你看哈，在犯罪之前，堕落之前呢，亚当对夏娃是什么样的说什么样的话哈，然后那个夏娃被造以后呢，就神就把他领到了亚当面前，亚当就说什么呢？他说，那人说，就是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想这个是大概是圣经里面第一句的甜言蜜语哈。然后呢，犯罪完了以后呢，神就去追究责任了。首先是问亚当，莫非你是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的女人，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你看他什么，推卸责任了。而且他的说法啊，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好像是怪神说，你怎么把那个人放在我身边，让我犯这样的错，推卸责任。一个是推卸责任给神，一个推卸责任给夏娃。那时候就那么几个人。所以哈，那个啊，我不知道那个在你们的那个夫妻关系里面是怎么样哈？有时候我太太会提醒我说，你那时候说了什么什么什么，你还记得吗？我说啊，我想这个我们的表现跟我们老祖宗差不多，反正哈那个在小孩子里面，我想也是哈。你这个东西啊，他推卸责任这个他不用教的。你看我们家的两个大的跟小的，大儿子跟小儿子，他如果在一起玩的话，小儿子他现在还只能说几句话，他说不清楚。所以呢，如果两个人有冲突，爸爸跑去要说要追究责任的话，这个大的一般会说小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小的说不清楚，小的根本不会说。所以你看哈，这些小萝卜头他们不认识他们祖宗是谁，表现跟他们一样。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人和人没有和平还表现在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哈，人跟人有没有和平有冲突的时候，那有些人就表现在去暴力，用暴力那个解决问题。但有些人什么就自己解决问题，什么呢？那这个是2003年的一篇 BBC 的一篇报道哈，说到那个南京长江大桥上面不断出现的往下跳的人，那上午有一个，然后下午又有一个，然后呢说这个女子，我这里没有办法把很多的细节列在那里哈，说下午轻生的这个女子呢前几天已经被救了，前几天已经被救了，为什么呢？因为她先生有外遇，她这个人跟人的关系被破坏以后呢，她自己怎么样解决？她用她走上轻生的这个道路哈。然后呢他说国家卫生部在2000年的时候，就中国国家卫生部在2000年的时候第一次公布关于自杀的人数的数目，他说中国那一年每年大概有 28.7 万人自杀死亡，有200万人自杀未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一年这一，就是说中国一个国家有一个中型城市全体的人自杀未遂。好，我们再往下。其实哈，人跟人关系的破坏，我想我们常常忽略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跟自己的关系破坏。你想想，这个你说这个是很奇怪，怎么会跟自己还没有和平呢，还会有关系被破坏呢？我们就回到这个赤身露体的这个问题哈。前面哈在堕落之前啊，创世纪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想当时这世界上是两个人，两个人的话他们彼此之间能够互相的接纳，所以他们说他们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而且还说到什么呢？他自己可以接纳自己，自己可以接纳自己，他才可以说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是不是？我们有没有自己不能接受自己的经历？我们再往下看哈，就是在堕落以后，亚当说：“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藏了。”大家有没有自己不能接受自己的经验？今天早上进来的时候，我大儿子是很害羞的哈，我就想到他一定要我陪着他，我们在那里折纸的时候一定要我陪着他，我就想到说，哎呀，他真的是很像我，因为我是非常害羞的。有时候哈，我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有时候会真的是会恨自己说，哎呀，你怎么这么害羞，怎么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你知道吧，这个生下来就是这样的，你自己没有办法越过的，这个是天生就是这样。所以呢那个有一次哈，我们中间我们在办一次活动的时候，自我介绍哈，那次的形式呢就是坐的人介绍下一个人，然后呢其中一个姊妹就站起来，她下一个人呢是她的先生，然后她那个姊妹就说，我旁边这个弟兄啊，他娶了一个好老婆，然后就讲到呢，他说这个弟兄很害羞，然后呢他说去菜场里面买菜的时候，他如果远远的看到一个熟人，他不是上去跟人打招呼，他是扭头就跑。哎呀，我那时候就想，我说这世界上还有跟我一样的人。所以就说有时候哈，你觉得其实你觉得你自己身上有很多的缺陷，很多的软弱，你是没有办法跨过的。我很羡慕的一个呢，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看到一个同学啊，他自己自我介绍，其中写了一句说什么呢？他说自我感觉良好。哎呀，我觉得虽然好像有点骄傲哈，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很羡慕他，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我感觉不良好。总是常常看到自己身上很多的缺陷，你知道吗？没有办法跨过的。包括哈那个，当然那个害羞这个是里面的哈，但外面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我那个满脸长了青春痘。然后我最怕的就是照镜子。所以其实人在很多的时候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接受自己。 有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更不用说现在的年轻人，我想大陆韩国很多的年轻人干什么呢？整容。他们为什么整容？对自己的长相不满意，自己不能接受自己的长相。我有一次我看一个 sitcom 哈，这就是那个情景喜剧，在美国的，讲那个是一个情景，是一个医院哈，讲到一个医生去他的病人是做了整容手术以后呢，就把线已经拆了，第一次要用镜子照他，然后呢他旁边同事就捅他说你赶快要去，你要去跟他说几句好话。然后呢这个医生呢就跑去了，然后呢他就那里笑，那个满脸笑容的就跟他说，哎呀你真漂亮啊，怎么样啊，你看你这个让他镜子照照照，他说你看你现在多漂亮啊等等。然后呢病人呢面无表情，他看了一看，他说我原来虽然丑啊，so I was ugly in a good way， 他说我那时候虽然丑啊，但是我丑得很合适，他说很好，他说你能不能把我改回去。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哈，那这些就是小小的一个情节哈，说到一个还挺深刻的一个真理，就是说你这个人啊没有办法靠整形来自己来接受自己，他再怎么做你就觉得这不是我自己，他说你把我改回去。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再往下看，人跟人没有和平，我们在硅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在今年8月5号的纽约时报上面有一篇报道，他说叫做 In Silicon Valley Millionaires Who Don't Feel Rich， 他说在硅谷里面不觉得自己富有的百万富翁，他里面讲了好多个人哈，就那个其中这个是第一个，我就稍微列了一列哈。他说这个先生呢，他51岁，他身价呢350万，他说他是在全美收入最高的2%的人里面，但是呢他每一天工作12小时，他说他每天早上7点都已经在他办公桌前了，每天工作12小时，然后周末再要工作10小时。问他为什么，他说他觉得不够，他觉得有点那个没有那个所谓那个安全感哈，那没有那个 security。然后后面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哈，我没有列在这里啊，我们先放回去哈，我没有列在这里，是我认识的，是我大概十多年前的一个小公司的一个 VP 哈，一个他虽然不是我同一个部门，但是后来他又做了那个 Palm 的，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做了 Palm 的那个 VP， 在。他最富有的时候他的身价是2亿美金哈，但是他现在的身价呢是500万，啊当然已经很多了，但他也觉得说不安全。他说他那个他请的那个保姆啊，他每一次请来他都希望多给他钱，他每一次都想我给他这么点钱他怎么活啊，在这里怎么活，所以他每一次都要多给他一点钱哈，就是人没有安全感，都没有那个跟自己都没有和平哈。那我们再往下看，这里是那个大陆学者研究的，就说所谓的在中国所谓三高人群里面特别的问题是什么呢，就说抑郁症导致自杀的。三高是什么呢？高文化、高收入、高职位。我想在那个硅谷这样的人特别多哈，我想真的看到这样的报道我真的非常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不在那个人群里面，因为我已经信主了，我知道那条对的路在哪里。好，我们再往下。堕落的第三个结果，不光是与神的关系破坏，与人的关系破坏，与万物的关系也破坏。你看哈，在那个堕落之前呢，耶和华神将各样走兽、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亚当面前，那亚当呢就给他们起了名字，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所有的动物都带到他面前，让他亚当来起名字，然后呢这中间没有一个是可以跟他匹配的。我们想想狮子老虎在是不是在那些野兽当中。哎，很有意思的是说狮子老虎居然跟他的那个配偶在这个中间哈，那个这个狼群虎群狮子群当中给他找配偶哈，这个奇怪，这个 说明那个时候其实人跟万物的关系还是很和谐的，很和谐的，否则的话根本不会连到一起说怎么在这些东西中间给他找一个配偶，当然是没有找到。所以我们虽然我们常说的是万兽之王是狮子，但其实并不是，它是堕落前的亚当。那我们去年在野生动物园里面看动物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到底是他们看我们还是我们看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在笼子里面，我们在笼子里面，因为我们很怕他们。不用说我们怕狮子老虎，就连小小的蟑螂你怕不怕？美国的蟑螂不怕，那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美国蟑螂很可笑，又小又爬得又慢。我在大陆的蟑螂可厉害了，那么大，那个最怕的是它夏天的时候飞出来到处乱飞，我是最怕那个东西。所以你看到人跟万物，我们到底人是那个万物之灵，但是你知道那个我们的关系跟他们破坏以后，我们浮在他们下面。我们再往下看，这里堕落的结果，没有一人，就说没有人是没有罪的。很有意思的，我这里附了一张画是什么呢？就是在弗吉尼亚州，它有一个小城市叫做 Jamestown， 400年周年，今年是他们400年周年。就400年前呢，有那么几十个人从英国开船开到那个地方住下来，然后这个是他们小小的那个小村子，就那么小。我把中间的几个列出来，大家觉得那么几十个人来到新大陆重新开始，从一张白纸重新开始，他们应该有什么东西？你看最基本的他们有，比如说这里有炮台要保护他们，这里有一口井要打水的，然后呢这个是个仓库，他们收割完了以后东西呢存在里面，然后这还有一些房子啊什么的要住啊什么的。哎，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里还有一个教会，这有一个教会，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个什么呢？它叫 the quarters， 就是说那角落。大家知道那角落是干嘛用的？监狱。所以你看那么几十个人在一个完全的一个新大陆上面来开始的时候，他们除了生活必须的东西以外，哎，有两样很有意思，他们需要的，一个是教会，因为人是有灵的，是要敬拜神的，另外一个呢是监狱。为什么呢？人都是罪人。好，我们再往下，那到底什么是罪呢？再往下看，圣经上说到罪是什么呢？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里说到罪是亏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用很简单的比方，什么叫做亏缺？再往下看，我们把孔子跟耶稣比较一下。我想孔子是我们所非常尊敬的人，我们是中国的圣贤之人，他的道德标准是什么呢？就他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愿意别人做在你身上的坏事，你也不要做在别人身上。比如说什么呢？你不喜欢别人骂你的，你也不要骂别人。你不喜欢别人不喜欢别人恨你的，你也不要恨别人。你不喜欢别人来捞你小便宜的，你也不要这样对别人。这个简单吧？我想我们这一点我们已经做不到了。我想我们在座哪里有哪一个没有骂过人，没有恨过人，可能没有贪过别人小便宜，没有对人撒谎的，有没有？这个标准已经非常高，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把孔子称为圣贤的人，圣人？但是我们再往下看，耶稣的标准是什么？神的标准是什么？叫做爱人如己。什么叫做爱人如己呢？我想这里讲一个小故事，那个有一天一个小学生到他老师的面前，就问他老师说，老师，如果哪一件事是不是我做的，我没有做的，你会不会惩罚我？老师说，那当然不会惩罚，不是你做的，没有你的责任，当然不会惩罚你啊。然后这个学生就说，报告老师，我作业没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老师以为这个学生来问他说不该是的事，不该做的事他没做，受不受惩罚？当然不受惩罚，不该做的事没做。但是学生问的是该做的事没做， 该做的事没做。什么叫做亏缺？就是该做的事没做，该做的好事没做，也叫罪。这个是又跟孔子的标准相比又往前进了一大步。所以为什么说神的标准是那样的高，我们没有人，孔子的标准我们都没有人能够达到，更不用说神的标准。我们再往下，所以为什么说，我不知道你会觉得怎么样，我想我是跟赵涛是一样哈，就是满心的承认说我是罪。因为我们心里面怎么样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圣经里面讲的那么样的清楚哈，那样的透彻，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有谁能够认识呢？我们自己是知道的，罪人需要救主。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得救呢？我们进到第二个，就是神说有两件事让我们得救的。第一个呢是叫做本乎恩，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那神到底赐了什么呢？我们再往下看，他到底赐了什么呢？在创世纪里面前三章里面就特别讲到说，神怎么样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犯罪以后，说有一个女人的后裔，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说到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人都是吃素的，直到挪亚的洪水以后，神才让他们吃荤。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的羊都是放羊的话都是为了献祭。在这里呢，你看羊的皮做了他们的衣服，有羊皮要做衣服的话，就要说到要杀生，要流血。所以呢，就说神给他们的一个出路是一个流血的一个出路，让他们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那这里说到女人的后裔非常有意思哈，怎么有女人的后裔这样的说法？我们再往下看，那女人的后裔是谁呢？那我想我们在座谁不是女人的后裔呢？我们都是。但是你想哈，那个圣经上没有一句话是废话。我们这个话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问说，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人是而且仅是女人的后裔？有没有？有一个。我们再往下看，马太福音说到玛利亚跟约瑟哈，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他要将生一个孩子，你要给他起名字叫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个耶稣就是女人的后裔，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玛利亚没有怀跟约瑟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还没有迎娶的时候，就已经从圣灵怀了孕，这就是童女怀孕。然后他来做什么呢？他怎么样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呢？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救主，就是耶和华是救主的意思。他怎么样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呢？约翰福音里面说到，耶稣他自己说，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他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他怎样被举起来。我们原本以为说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是被人尊重的，就是好像他领导来到我们中间会议的话，这最高的领导是坐上座，是好像是这个哈，并不是。我们发现说他被举起来是被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他怎么救法哈？我想我还是用一个比方，就是以前余弟兄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从前有一个浪子，经常出去偷东西抢东西，然后他爸爸就跟他说，他说如果你再这样被人抓到我面前的话，我就要用鞭子来抽你。结果他儿子听了，他说好。结果他有一次他又再犯了，再犯了以后又被人抓到，抓来了以后呢，他爸爸就把鞭子找出来，他们父子两个呢就进了房间。然后呢等他妈妈回来的时候呢，就听到房间里面啪啪啪那个鞭子抽的声音，一方面是鞭子抽的声音呢，一方面就听到那个儿子在叫说他说爸爸不要再打了。然后再听到一下 爸爸说，这孩子，儿子还在说，他说不要再打了。结果妈妈把门打开以后，发现爸爸跪在地上，是儿子用鞭子在打爸爸。为什么呢？因为爸爸已经有这样一个规定，有这样一个承诺，他再这样犯错的话，他需要受到刑罚，这个刑罚是一定要做的。但是爸爸他爱他孩子，所以虽然这个刑罚要做，但这个刑罚是做在他爸爸的身上。这儿子看到这样，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回头，他不再忍心下一次我再犯错的话，这个鞭子再抽在他爸爸的身上。那神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虽然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要受刑罚的，但是神差了他自己的儿子来到地上，他说他来代替我们，那我们不需要为我们自己的罪来担当这样的刑罚，因为有人他的儿子已经为我们担当了，这就是他的救法。我们再往下看，那既然有这样的救法，那我们要怎么样得救呢？这第三点就是也因着信，就是那么简单说，因着信。我们再往下说，到底说什么叫做信？圣经上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这里黄字的话，往前，我这里黄字的话，如果连起来念的话，接待就是信，看到没有？什么叫做信？就是接待。我想我们都接待过客人，我们怎么接待客人？就是他敲门的时候，我们把门打开，这个叫做接待。所以我们今天要得着这个，逃避这个刑罚，得着这个拯救，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接待。接待就是什么？就是打开我们的心门。我们再往下，真的是就那么简单吗？就那么简单，因为这是神说的，这是神所定规的事，这是他立的规矩，这是他来执行这个规矩，我们只要按照他的来做就好了。好，那我们再往下看，那除了信以外就没有别的救法了吗？我不能靠净化自己的心灵，我不能靠积德吗？这个是其他的，好像我们听过的其他的方法。我们再往下看下一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挪亚的洪水，那个洪水说到那个刑罚，将来的刑罚，那个洪水很有意思，什么呢？他说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我想天下的高山包括珠穆朗玛峰，就是天下最高的山峰。如果你想哈，如果我们在这里净化我们的心灵，我们靠自己积德，我们自己改正的话，我们好像在爬那个山哈，我们比今天可能比原来，哎，我们境界更高了一点，更高了一点，更高了一点，更高了一点。你最高最高能够爬到的地方是珠穆朗玛峰。洪水来的时候，那个洪水还是高过那个山峰。说到什么意思呢？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来达到神公义的要求，因为神那个公义的要求是一个完美的要求。好，我们再往下。好，这个是一个总结哈。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是说的什么呢？三件事，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得救是什么呢？就是逃离我们应该受的刑罚。逃离这个词哈，我们刚才还没有仔细的讲到这个词，那个词是说到一个灵的死，也包括我们身体的死，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死，是因为都是罪人哈。要脱离这个的话，两个条件，一个已经做成了，就是本乎恩，那个已经做成了，已经有人来替我们还了，替我们还了所有的债。然后我们要做的呢，只有一个字，大家说是什么？信。只有那一个字，信就是什么呢？信就是接待。接待就是什么呢？接待就是打开心门，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哈。那个刚才我们讲到说，神给我们有自由的意志，我们可以自己拣选我们的道路。我们说我们可以来选择，我们来接受你。最后再往下，我们看到哈，我们在我们的诗歌里面有这样一首诗歌，讲到一个十字架，讲到十字架。大家 我在没有信主之前哈，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跟我同样的一个想法哈。我觉得基督徒很多奇怪的地方哈，其中一个奇怪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带那个十字架，他们都喜欢带那个十字架。十字架，我想这个人挂在上面其实是非常羞辱、痛苦、残酷、血腥的一个标志，是不是？我想他们为什么喜欢带这样一个血腥的标志呢？真的很奇怪。但是我知道我信主以后我才有一点点体会，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在座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有夸的，因为我们周围有很多爱我们的人，我们的家人爱我们，我们的孩子爱我们，他们爱我们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表现，他们的表现就是他们坐在我们身上的屎就是我们用来夸说他爱我的。我想我们小时候长大的时候，我们的环境是一个物质比较缺乏的一个环境哈，不像我们今天要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都可以。那个时候比如说那个过年的时候只有那么一次哈，一年只有那么一次是可以吃很多好东西的时候啊，我们就做小孩子就那个时候就特别高兴。那不光是有好吃的还有什么呢？就是父母一定会给我们新的衣服，不管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都会给我们新的衣服。好，那我们小孩子穿着新的衣服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就会跟我们就很自豪，我们就会在其他的小孩面前说，你看这是妈妈给我做的哈，那个新衣服啊。我们过生日的时候邻居也会问说啊，那个今天妈妈给你做了什么面呢？啊，我们会说啊，做了什么什么面，里面有什么什么东西啊，那个我们会夸这个。那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夸的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主爱我们？我们喜欢夸的就是这个十字架。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上面为我们死，这是我们所夸的。我们知道人对我们的爱再怎么样大的爱都是有限的，但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面给我们的爱是永远不变的，他一次永远把这个爱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每一次看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主爱我，主爱我，不管我怎么样主爱我。我想能不能请诗班来再把这个诗歌跟我们一起来唱一唱哈。在你里面的主耶稣啊，我们这些已经认识你爱的主耶稣啊，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说在我们还走在我们自己迷茫的路上，主啊，你来遇见我们，说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
认识到这个千年不变的爱，就是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就的爱。主啊，你原本你是无罪的，主啊，但是哦，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这些罪人来担当，主好让我们逃避这样永远的刑罚。主耶稣，我们实在是谢谢你，我们实在是谢谢你，主耶稣。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知道主就在我们当中，他虽然死了，主他三天以后他复活，他如今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也活在我们所有这些信他的人中间。哦，主耶稣，主啊，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当中。哦，主耶稣啊，你就像哦以前你在我们的心门外面叩门一样，主啊，你要进到我们的心里，凡哦主啊听到你的声音为你开门的，主啊你就要进来与我们一起坐席。哦，主耶稣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们知道在座有很多的朋友，主啊听到你的声音，哦主耶稣啊，我们心里面有一些感动的，主啊我们知道你在门外叩门的，主耶稣啊，我们实在求你，主啊，让我们能够开门来接受你。哦，主耶稣，主耶稣啊，哦，主耶稣，在座的朋友们，听了我们哦圣经上的话，知道主他为什么上十字架，知道为什么我们是罪人。如果你愿意，就在今天打开心门来接受他。来接待他，圣经上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回到神的大家庭中间。如果你今天愿意，请你将你的手举一下。谢谢，感谢主，谢谢，感谢主。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你的手举一下。谢谢，举过就可以。谢谢。如果我们心里面有感动的，如果我们像我一样那个时候害羞不敢举手的，你可以在你的心里面举手，因为这个举手不是给人看的，只是给神看的。神愿意我们打开心门，让他的儿子住到我们里面。所以如果你心里面有这样愿意的，有这样感动的，你可以举手，或者是你在心里面来举手说，主啊，我请你进来，请你来到我的心里。好，下面我带大家有一个祷告，如果你愿意这样的接受主接待他，我祷告一句，大家来祷告一句。主耶稣，我感谢你，谢谢你上了十字架，你这个原本无罪的为我成为罪，好让我脱离永远的刑罚，而且你把你自己永远的生命来赐给我，让我可以做神的儿女，回到神爱的家庭。从此以后不需要自己再走在自己的路上，可以走在你的道路上面。求你来保守我，求你来祝福我，求你啊，让我能够明白你的话，让我真的是知道接受你的喜乐，保守我的生活，我生活里面的困难你来为我解决，我身上的病痛你来医治。我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
哦，主耶稣，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的言语是多么的有限，主啊，但是你的爱是超过我们所有的软弱，超过我们所有的有限。哦，主耶稣啊，因为你爱我们在座所有的朋友，主耶稣啊，求你继续来保守他们，继续主啊来引领他们，主耶稣，哦主啊，成为他们路上的引导，主啊，他们生活里面一切的需要，主啊，你都来帮助他们，他们心里面的困惑，他们的问题，你来向他们来成为他们的答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保守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脚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